我们谈皈依敬三宝啊，首先就是提到这信仰的抉择啊，从寻求你要皈依在什么地方开始，然后一般来说就分成三个哈，有的他执着世间的乐而不想要求皈依，那有的呢想要求皈依，可是找到了这鬼神外道。那真正的皈依呢应该是三宝最吉祥啊。接着三宝的内涵佛法僧，佛这里从几个角度来谈啊。第一个，佛他是体悟到真理啊，提到最究竟的诸法实相，所以是自证法身啊，正法以为身啊，清净的智慧以为命。那再来提到说佛啊，具备有三德哦，佛有只要能够证得究竟诸法实相的，那有三世十方一切诸佛，而跟我们娑婆世界最有缘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所有这些佛呢，他有智德、断德、恩德啊，这三德都是圆满的，而随着众生的根性而实现种种的差别。这是有关于佛的部分。所以各位如果说在学院的学习，除了了解到我们课程内容的要义以外，重要的因为太多了嘛，你怎么样能够提纲挈领的能够记住，类似这个课判很方便啊。有的有现成课办，你就掌握这几个要点，没有的话自己整理归纳。再来呢，就是除了了解它的内容重要以外，接着怎么样来知道它的方法哦。所以我们有几次请同学去查资料或者上来讲故事啊等等，事实上这个都是让同学熟悉怎么应用藏经啊种种其他一些方法哦。好，那我们上次佛宝完了以后提到法宝，法宝这里提到科判来说有分成三种，一个是法印，法宝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主要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有三个比喻啊，秋景跟朽故，还有空聚落即无人，还有彼岸林泉乐啊。秋景就枯井啊，枯井里面朽故，这个是在比喻诸行无常啊。空聚落即无人的比喻诸法无我，彼岸林泉乐的彼岸，比喻这个涅槃寂静。再来正法啊，正法有四个殊胜啊，善净常安乐。那么我们依着这古贤人道呢，能够入于涅槃。所以法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三法印啊，特别是这个涅槃。那占生的功德有生起的本质跟生起的功能啊，有。生的本意就是和合众了，和合的一个团体才叫做生。它本质有四合跟理合，四合有六合境。那理合呢，就是正悟的这个实相的话，可以称为生。所以在家众，那如果正悟成圣者，那也纳入生的范围之内。不过一般来说，住持正法。以从世尊的教化来说哈，还是这个适合的生为主。那我们要敬生莫贺生，不要衡量生哈。那生的功能呢，它能够住持正法成。好，接着分别提到佛法生三宝的内容之外，接着三宝类别呢，再做一个重要的提示哈，包括离体的三宝跟事相的三宝。四相的三宝，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释迦佛，那佛所 开示的教说、四谛缘起、涅槃等等这些法宝。僧宝就是随着释迦佛出家的凡夫僧、贤圣僧，这个都是僧宝，属于化相的三宝。那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啦、三藏典籍啦、然后现在看到的出家众，这是属于住持三宝。那不管是化相三宝或者是住持三宝，这个都是属于世俗世相的三宝。我们皈依呢，不是说只有皈依这个人，现在看到这个人，这个都是属于世相的皈依而已。我们要借着这个呢，来进一步体会到圣意真实离体的，这个才叫真实的皈依。那真实的皈依，这个在讲义的第十二页。圣意，什么叫圣意？圣意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我们称为圣意。好，有的翻成第一义。那真正的皈依处呢，事实上是无漏的功德跟性清净的法界。好，无漏功德，这个从声闻法来说，还有从大乘法来说，声闻法所谓的佛宝呢，就是佛是悟的正法嘛，所谓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跟解脱之见，这称为佛宝。所以大家注意哈，这里的佛宝不是说佛了这个人的它的内容呢，事实上是这些戒定慧这些功德的。法宝呢，当然是正法跟涅槃哈。僧宝，僧宝已经不是这个贤圣僧的这个人了，他是这个有学的圣者、无学的圣者，他们的无漏功德，无漏功德他没有证得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等等。那大乘法来说，佛宝也不是说这么某一尊佛它是指的这个四字菩提所含摄的一切功德，法宝、僧宝，这个都是都指的是无漏功德。那么从清净法界来说，清净法界来说这个法界就是悟得这个诸法实相，悟得这个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大家不要想象说有一个实在什么东西，事实上诸法实相就是空相，那是一切诸法的本，就是它最原始的相貌了。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空相。所以佛法僧，这里的佛宝跟僧宝也不是人的，他们指的呢都是这清净的法界。那佛跟僧的差别在哪里呢？同样是指最清净的法界，佛宝它是究竟圆满的清净法界，那僧宝呢是少分显现的清净法界，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而已。好，那清净包括这个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有为清净就是离垢清净，就是我们离开了烦恼得到清净。无为的功德这不只是离垢清净，而且呢还是本性清净的。好，我们上次说到这儿接着就是有下一句，化世真意俗，佛法得长存这个在29页，趁我知道29页最后一段，我们先看那个偈颂好了再回忆一下这个偈颂。27页的这个偈颂，三宝的真实功德呢的真实德，它是无漏，就是无漏的功德，还有性清净。无漏是指无漏功德，性清净就是性清净的法界，法界的诸法实相。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化世真意俗，佛法得长存。那我们看29页导师长行的解说，从佛法化导世间这个叫做化世。佛法化导世间，利益众生来说，我们不但应该归敬于真实的三宝功德也应该归敬于世俗世相的住持三宝。就世俗世相的有住持三宝跟化相三宝嘛这个都是我们皈依的。 因为有的人哈、哦，他一看，哎，这个世俗四项三宝不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了，所以有的呢就把这些世俗的这些把它舍弃的，他只想要皈依那个最究竟的真实离体。好，那这里导师提供一个观念，就是说，最究竟的真实离体的三宝，你要皈依没有错，可是呢，你不能够完全抹煞否定这些四相的三宝。好，底下有说明啊、哦，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不要落入两边哈、哦。如果只是但皈依世俗，这个但哈、哦，就是只是的意思了啊，比较有点文言的这个但，就是如果只有皈依世俗的四相三宝，那么不免于流于形式的崇拜啊、哦，他只是哦拜就拜佛啦，然后恭敬这个法宝啊，哦，那现前的这些出家众，他只是停留在这边的话，那就容易流于形式的崇拜啊、哦。有一些就是西洋他们信奉西洋宗教的话，他们就批评哦，佛教徒拜偶像，好、哦，事实上就是说，他只看到这些了，只皈依世俗四相三宝这些而已。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只是拜偶像这样而已，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呢，是从这个来引导到最究竟的那个离体的三宝啊、哦。所以，只是皈依世俗的话，那就会流入形式的崇拜，落入一边；而另外一边呢？如果专重圣意的真实而抹杀了这些世俗的话，那也不免过于高深，太高深了啦、哦、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明了什么叫无漏功德、哦、什么叫清净法界，你要皈依一下子也不懂啊，对不对、哦、只是空口，那事实上也不容易真正如实的掌握。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啊，必须皈依，就依着现实事项的住持三宝，而依着它进向真实的三宝，就是闻以载道了啊。就像说，在禅宗有一个公案，禅宗经常讲，我们以指指月，哦，因为月亮在什么地方，或者星星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晓得，然后透过我们的一个人指头来指引哦，月亮在什么地方？星啊、哦，哪一颗星星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比喻来讲，这个指头呢，就像世俗的三宝。那你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指头，哦，这个指头好修长哦，好纤细，只是停留在这边，你根本看不到月亮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忽略了这个指头，你这满天星斗，你怎么知道哪一颗星在什么地方？哦，也不容易一下子能够掌握住，所以我们依着这个现实事项的住持三宝，依此而进向真实的三宝啊、哦。所以佛教的重视相教，其理由就在此啊、哦。住持三宝为事项的，从此表显真实三宝的功德，那才能由浅入深啊。啊、哦，事理外，在事项的三宝也没问题，在理离体的三宝也没问题。哦，佛法才能够得长存世间，对不对？你如果说完全，这忽略掉我们现在的三藏典籍啦、啊，当前的出家众啦、啊，哦，乃至这些佛像等等，那一般人看不到啊，什么都没有的话，他怎么一下子去体会到这无漏功德？对不对？不容易啊！哦，那。我们有这样子才能够事理外，佛法才能够得长存世间，为一切众生做救护，做福田。所以以前我就听过我老师兄后行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哈、哦。我们禅宗的古德啊，有时候他用的方法很激烈，就是为了破除某些执着呢，他很激烈。就是有人像 斩猫啊，那叫什么？南拳斩猫，好。那另外呢，还有那个劈佛的，是谁？丹霞是吗？丹霞劈佛，哈、哦。这佛像一般的讲恭敬嘛，但是禅师呢，为了对这些执着，把这佛像劈起来当台烧。那但是我们要了解，我老师兄就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事实上这个它可能有它的对治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有的人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用的不好的话，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产生相当大的副作用。所以最好是什么？我们事理都要圆融。好，你可以不要只是崇拜这个佛像，但是呢，还不至于说把它当柴烧了。就是说，两边怎么样兼顾，取得它的平衡点，它的汇通之处，这就是要动脑筋的地方。好，所以这里提供这个观念，非常好。好，我们依俗，俗就是世俗地了。啊，气真，要讲义的第十二页，刮胡三哈，依俗气真。这个熟地跟真地，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二地了。我们二地像龙树菩萨的中论啊，就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如果你没有依着世俗地，你没有办法得到第一地啊。若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你没有体证到究竟诸法实相，你没有办法得到涅槃。所以世俗地呢，啊，它是我们必经所凭借的一个桥梁了。好，你一下子要渡到彼岸，你中间总要有一些桥梁啊，或者是舟船啊等等。好，所以依着这个世俗地来契入这个真地，然后事理无碍啊，这样的话事理它都不妨碍，不要落入两边啊。如果只是皈依世俗，容易流于形式的崇拜；如果尊重圣意，那容易执理废事，啊，不是一般所能明了。好，这是有关于三宝的列别。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科判。三宝的内涵我们看过以后呢，接着就是谈皈依的仪式。好，再来两种修习。好，我们看二十九页的这个寄送，自是尽行受。皈依佛法僧，自心修供养，十念诸胜利。好，那么这里就提到皈依的仪式哈，是自是进行受，皈依佛法僧。这里面提到自己发誓愿的，好，叫自己发誓愿。所以皈依能不能别人代替？其实严格来讲，真的皈依有没有皈依到哈？是让自己诚心发愿，那才算了哈。皈依佛法僧，那我们自己内心发愿，不是说只有停留在内心就好，事实上要身口意三业相应，这样比较具足。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十二页。观五一，这个是提到我们先要恳切忏悔，啊，生恭敬心、清净心，这个是在发心上面，啊，那除了有恭敬心产生了净信心以外呢，第二，在身业口业上也要表达出来，不是内心偷偷的想而已啦，啊，那么我们就要常跪合掌于皈依本师前，啊，这么多的出家众。哦，那找一位来替你主持这个仪式。那么依师长的教导，我们要自己发愿啊，尽行受皈依佛，两足尊啊。两足，我们上次说过了哈，这个人间里面最尊贵的那就是佛，另外呢就是福德智慧具足。那第二个，尽行受皈依法，离欲尊 前面有说过，这个欲呢，除了欲间的欲界的这个贪欲以外，事实上离了三界，三界的欲啊，包括色界的禅定啊，包括无色界的，那才是所有的离欲。佛他是离三界的欲啊。第三，尽行受皈依僧众中尊。那这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尽行受。我们皈依哈，皈依它是一辈子的啦，不是说今天皈依明天不皈依了。就像我们受戒哈，我们受戒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戒体，对不对？觉海师，哪三种不同的戒体？戒体的长短来分类的话，受戒有哪三种？啊？我不知道。好，我问你，八关斋戒的戒体多久？八关斋戒那比丘戒呢？比丘戒，你比丘戒受了比丘戒以后，你那个戒体要持守到什么时候？一天两天吗？那菩萨戒呢？其他人不要讲，你那么喜欢回答的话，下次都能问你了。菩萨戒呢？这是很基本的了。好，请坐。以戒体来分的话，八关斋戒，它的戒体是一天一夜嘛，到隔天明相初啊，一般呐啊，那。像五戒啦、沙弥戒啦，乃至于比丘戒等等，这是尽行受，到这个寿命尽。再来就菩萨戒，菩萨戒是尽未来际啊，你这一生往生了，可是戒体还在，这菩萨戒的戒体还在，一直到你尽未来际成佛为止。除非说你舍弃菩提心，还有犯上品的那个波罗夷的重罪，才那个，要不然那戒体不会说，因为你过世了以后，你戒体就跟着消失了。菩萨戒并没有啊。那么这里我们皈依来讲哈，以这个共传统佛教来说，就是尽行受，皈依是尽行受了啊。所以各位注意一下，或许你们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有的法师受的皈依证啊，有上面是写尽行受，有的上面是写尽未来际的啊，可以留意看看。不，传统佛教是尽行受了啊。好，最后他说乃至命中护生，自己的护生哈，当然我们不杀生，这个是当然是护生的行为了。但是呢，杀生它是。比如说你把这个众生的命把它杀了，这是犯根本杀戒。但是护生的范围比较广，就说有的你虽然没有杀生，对不对？但是呢把它关起来啊，来当作比如松鼠啦，或者是什么的表演啊，表演或者是虐待它啦，那比如说我们把何月心抓起来不把它杀死，可是一直在折磨啦，把它玩弄啊。你这样的话虽然没有杀生啊，但是并没有护生。你喜欢人家这样吗？当然不喜欢了，对不对？那我们不喜欢人家这样，对动物也是一样，我们不但不杀生，我们要护生。那这里是举护生为代表了，杀盗淫妄酒等等。所以早期从这里来看齁，就是说早期佛教的受戒，他一皈依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受五戒了。以这个护生来代表，同时受五戒。但是呢，慢慢也的比较开放了啦，有些部派比较开放，只有皈依而不受五戒，就分开了。事实上很早期一 皈依的同时也有受五戒的。好，那么这五戒呢，在部派里面也有满分受的，同时满分受，比较宽松的呢有少分受，一戒也好，两戒、三戒、四戒，好，或者五戒同受，宽严的不同。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在30页，我们皈依的时候，要自诚来修供养啊。接着配合讲义的第13页哈。我们皈依的仪式，那皈依以后呢，我们自诚修供养。那这分两个啊，括号一，以自诚心、恭敬心来供养三宝。也供养佛，我们呢就恭敬的礼拜，这是深夜了哈。啊，嘴巴的赞叹，称赞如来。啊，供养香花等庄严具。供养法就是书写啦，或者注印、刻印经典等等，这是供养法。那供养僧呢，就是供养出家中的衣食坐具、医药、日用杂物等啊。那括号二，实际上最上的供养呢，就是依教奉行了，依着如来的法教啊，或者是听佛弟子僧众的指导啊，切实奉行，这才是真正的法供养，是最上的供养啊。第十二，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我们就十念诸胜利。好，我们皈依了以后，那可以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好，第一个成为佛弟子，成为佛弟子很光荣啊。好，你的师父是三界的导师啊，没有什么害羞对不起别人的啦，对不对？第二啊，皈依呢是受戒的基础。好，第三能够这里应该是减轻业障。这个打错一个字哈，请他改过来，减轻业障。那第四，能积极广大的福德。第五，不堕恶趣啊，像我们上次所提的第四天啊，那个第四啊，皈依佛以后呢，不堕诸胎等等啊。第六，人与非人都不能扰乱自己的非人，像那个阿修罗啦，一些鬼神啊等等啊，属于这一类的啊。第七，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啊。第八，以皈依三宝为基础啊，好好修学啊，将来能够成佛道，来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好，这是念功德啊，跟修供养。接着，这我们看一下下一颂哈。此皈依最尊，在31页，这下一个颂，此皈依最尊，此皈依最胜，不由于皈依得乐得安稳。这个字其实是以现在的用法，就是稳当的稳是左边的合字边的这个稳，右边呢是隐藏的这个隐啊。但是在佛典里面，大部分有很多地方都是用安隐啊，隐藏的隐。隐藏的隐，这可能也有一点道理的。比如说你这空旷的地方啊，那有很多猛兽啦、盗贼啊等等哦，你太暴露了嘛，那会有危险。那如果说你在隐蔽处啦，那不是那么容易暴露在危险的地方，那就安全啊，有这个意味在。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讲义第13页的13项啊，皈依三宝能得安乐，这是最后一句哈，得安得乐就是得安乐。 得安乐呢，这是有为的安乐了，身安心安，以安隐或者安稳。这个安稳呢，指的是无为的涅槃，有为还有无为，无为就是涅槃，其他的安乐呢，这是有为的。好，接着谈皈依的体性。皈依的体性，我们看科判哈。皈依的体性这边分两项，一个呢是信愿为体，再来是皈依的真实义。好，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13页的第14项，这记诵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好，我们皈依的体性是信愿，清净的信愿。皈彼即向彼，好，就归向，归向这个三宝。这个彼是三宝的意思啊，归向这个三宝。一彼得救济啊，依着这个三宝啊，我们能够得到救济，得到解脱。好，括弧一，皈以信愿为体性啊，信愿，我们首先确信三宝是真正的皈依处，能因他而得种种的功德啊，这是信。那第二呢，立愿做一个佛弟子啊，信受奉行，恳求三宝威德加持摄受。所以有没有真正皈依到啊，实际上这个信愿很重要了啊，没有清净的信愿，那没有，就没有得到三宝的真实的皈依啊。那再来皈依三宝的心情啊，归属彼三宝，还有倾向彼三宝啊。我们皈依三宝的话，等于说我们将此身心奉献在三宝了啦。啊，你的身心呢，不是属于天魔外道了，不再属于天魔外道了。倾向彼三宝，就是随时随地都要投向三宝啊，就好像弥勒路的小孩子投向母亲的怀抱那样子，那才是我们究竟的皈依处。宝三，将自己的身心归向三宝啊，依着这个三宝的威德而得到救济。那这里面我们方便来说，分成能皈依跟所皈依啊，能所双亡。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能所双亡，能就是主动的这个人，所呢就是你那个对象啊。能皈依就是这个佛弟子，所皈依就是这个三宝。我们皈依三宝，那三宝就是我们皈依的对象，能就是这个佛弟子啊。能皈依就是佛弟子呢，立定信愿，恳求三宝的摄受救济。所皈依的那是三宝啊，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加持摄导佛弟子，引导我们这些佛弟子呢迈向至善的境地。好，那接着最后一个颂啊。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弃归依真实义。这个偈颂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讲义第14页啊，归依呢有分成他立还有自立。他立就是表层比较肤浅的、比较浅显的这个。这个意义，也就是说依赖他力的摄受加持。所以我们开始在皈依的时候，有很多人事实上那种心态哈，是希望求佛的保佑啊，对不对？希望求佛的保佑啊，能够他力摄受加持我们，开始很多是这样。但是呢，慢慢深入的时候，应该我们要自力皈依，这个才是深层的意义啊，也就是以他力摄受为增上缘，增上缘。可是呢，进一步我们要归向自己的自心，归向自己的自心清净，对不对？好， 那怎么想呢？哦，比如说像佛法僧皈依佛，我们不再只是说希望佛的他力加持，我们这时候到生力层应该这样想，我们众生都有佛性嘛，我们人也有佛性，我们怎么样好好修学达到佛的境地，哦，能够保持佛这样子无时不刻都能够同样的清净的境界，一个在直，一个在量，都能够达到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佛了。我们要进一步，不再等着佛的加持，我们是进一步自己能够向上，能够成佛，向下能够度化众生。应该这样的皈依才是自力的皈依啊。好，再来法，法是涅槃，或者说这三藏的典籍等等。那真正的自皈依呢，那是要相信自己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啊，你怎样悟到这任何一个一切法都是诸法实相，了解到我们的身心是无常空无我，这就是我们实相，对不对？好，我们身心的当体当下就是正法涅槃。生，不要只是靠着他人的提携呀，或者是别人的那种警惕啦，拉拔，不再只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依法修持，自身与生且为一体，和生。所以佛要入涅槃之前有开示，我们要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自依止就是我们要皈依自己的，要靠自力，不能再靠他力。法依止就是要以这个法为准绳，莫依依止就是不要除了自己跟法以外，你不要再找其他的了，其他不是你皈依的地方。那这里面就有讲到阿难尊者的例子，我们看34页。从33页的33页倒数第二行来看，从表面看来，这是表层的意义，然后表面皈依是信赖他力的摄受加持，可是呢，从深处来看，这些只不过是一种增上缘，佛或者是这些法宝或者是这些善知识的僧众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增上缘。我们真正呢，其实是要激发自己的身心，令它实现。所以说若人自己归命，命就是身心的总和，归命就是奉献生命于三宝，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能依自力，自己依止自己而修正法，而不是像阿难那样以为是佛威神无劳我修，这里的是就是依靠了阿难尊者。那这个誓愿呢，事实上在首楞严经里面，就楞严经里面的 那一段话，我讲义有引出来。那楞严经的这个典故大家都晓得了，阿难尊者因为被摩登伽女还有他妈妈差一点就持戒遭受一个重大的考验。后来呢佛陀有把他再引导出来，那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讲了一句话，我们看引文这边，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九次地定就是四禅八定，另外再加上一个念经定，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以为是真实，是故 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就阿难尊者他是多闻第一啦，但是呢他还没有究竟成阿罗汉道。那阿难闻已，从父卑劣，五体投地，长跪合掌，那就跟佛说的这一句话，自我从佛发心出家，他发心出家以来一直当佛的侍者，是佛威神，他想说，那我是佛的侍者啊，听的别人有请意的我都听得到啊，那我依靠佛的这个威神力啦，常自思维无劳我修，我用不着这么样的辛苦啊，自己靠自力来修持，我有佛的加持啊，应该就可以啦，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如来可以加持让我得到种种的禅定。结果呢哪里知道啊，今天才晓得身心本不相待。佛陀的开示啦种种，这只是一个增上缘，可是呢佛陀没有办法替你断烦恼，没有办法替你得到解脱，这增上缘最后呢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阿难尊者那时候很感慨，是我本心虽身出家，可是呢心没有入道。好，所以这里讲到这里的皈依，真正也就是说由我们开始希望大家的摄受加持的进一步呢，反省到自己，自己要真正的自皈依了。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十六页，十四页的第十六项，三皈依文。三皈依文，瓜果依，这是一般南传佛教国家他们所常用的皈依文。下面瓜果二是我们现在北传的大乘佛教所用的皈依文。那这边呢，可以看看有什么不同。巴利文这个不贪萨拉南嘎加弥，贪玛萨拉南嘎加弥，三甘萨拉南嘎加弥，那意思就是我皈依佛，或者说我以佛为皈依处，我皈依法，我皈依僧，一般在南传国家三皈依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我们看一下大圣的这个皈依文，事实上是出自华严经，华严经的净行品，它的意义呢，就比较深广一点啊。我们看，自皈依佛啊，不但我们自己皈依佛啊，我们还希望所有的众生也能够皈依佛，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菩提心。那不是说只有我皈依而已，他还有考虑到众生，那真的是在这边呢发挥大圣的特色，在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不但我们自己能够智慧如海，我们希望所有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第三，自皈依僧，我们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这里的同理大众，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高高在上啊，然后来领导大家，大家都听你的，其实不是啊，因为大家是以你德行，大家一起来朝共同的目标来努力迈进，这个才叫同理大众。你本身也是大众之一嘛，佛陀制的戒佛陀也是一样自己遵守啊。好，那这里面通过巴利文跟大圣，善成师，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主要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在巴利文之中，自己一个人，然后大圣就善成他的意思就是有，不是只有我，还有众生，一切众生。
好，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不同。好， 那或许这第一章归经三宝大家还没看之前哈，觉得说啊，我已经出家了，归三宝那么久了好像没什么哈。事实上我们这样看下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心得啦，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对不对？你有哪些收获？暂借师到这个时你觉得有哪些突破或者是不错的地方？哎，麦克风帮忙传一下。
更加深入知道皈依三宝不只是只有一个外向的一个三宝，那就是说在深入的自利他利方面的了解，这样。
好，那孟聪你有什么心得？
心得就是了解说，因为每个人皈依的学佛的因缘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才了解说，一般的人或者是外面的人，他们的那个为什么没有办法学佛，或者是我们能够学佛之后，他为什么要学佛，能够更加的深入的了解。这样还有皈依的。
对皈依你有什么收获？还没看之前，你所了解的皈依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有啊，对于法上有很多说，像说平常时候早晚课在课诵的时候，什么两足尊的意思啊，或者是有一些它的含义我不了解，那看了之后有很多的了解，这样。
好，请坐。导师这里面几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说对三宝的内涵是什么，事相的是什么，离体的真实的是什么，这个很清楚的点出来，无漏功德法界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不要只停留在表象啊，这是一个。再来就是不要只是求外在的这种加持而已啦，我们要真的是自皈依，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提升到更上一层。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机会为人家受皈依的时候开始当然或许我们用方便三宝加持你等等等这样，可是呢对有些程度好一点的，慢慢我们告诉他或者曾经皈依过的人，他再跟你结个缘你可以从这个自皈依再提升他，他就觉得不会说只是多收一张皈依证而已啦，对不对？好，下一节就讲第二章，后面的那个钟有点慢了一两分钟待会请大家调一下。好，下课。